啊，对不起，纠正了。
紧张半天。那个遥控器在哪？
弟兄姐妹平安。首先也高兴邓老师还有邓师母来到我们中间哈，我们认识多年哈。邓老师是教授啊，我是学生，他是我的老师啊，一直是我的老师啊。我们教授是博学多才的邓老师啊。跟大家讲一下哈，这7月4号哈，看照片没有？这是我家的后院哈。7月4号呢，请大家到我们家来，一起来过国庆啊，国庆，美国国庆，欢迎过来。下面会把这个地址放在我们的群里面 ，line 的群里面。如果不在 line 的话，给我讲一下，我把地址给你。我会送，一会儿送给大家哈。我们家的话是在黑沃的山上，很靠近那个 Apple 的那个新的房子哈，很接近的。你看到的话，整个背能看到吗？哦，是吗？
我看过。
可以看到几个桥哈，左边的话是那个 Dumbarton Bridge。中间是 San Martin Bridge, Bay Bridge, 还可以看到 Golden Bridge, 那个 top 看到哈，旧金山市区可以看到那个高楼，金平桥看到一个那个尖，看不到那个整个桥体哈，其实还是蛮开阔的，蛮漂亮的哈，欢迎大家都来带家人哈，带家人过来，到7月4号到下面很多的焰火在放，好的焰火，看到很漂亮的焰火，另外的话在一些城市在放焰火，在对面的话有那个 Mountain。上往 Tail 在放烟火就看得到的，但是如果在外界的话可以看得更清楚，望远镜哈可以看得更清楚，好像是 Valley City 的放，然后 San Jose 的放，几个地方点都可以看到，但是呢比较远，楼下面到很多那个这个四人在放，然后很多哈烟火很多，很好看哈，好的人去我们这边去看烟火，专门去看烟火，但是路边去看烟火，其实我们家的话就可以看到全部这些很美好的景色哈。那现在我们五点开始烤肉啊，我来负责烤肉啊，也准备做那个韩式烤肉，还没做过，第一次做哈，做那个 sauce 要把它做出来，然后再做一种就是那个猪排啊，牛排、猪排两种哈，就是还有一些烤肠啊，有几种烤肉，欢迎大家5点钟早来也可以哈，早来帮忙也可以，5点钟开始也可以哈，都可以哈，大家这个随时都可以过来哈，也可以到，但是我们附近有一个公园可以走过去爬山，但是可能7月4号是封山，不让进去，否则的话我们家走路很好，我常常去走山里面，然后走2小时回来的话，其实很简单，不错的，可以到山里面去哈。下次有7月4号之后的话，可能有空来我们家可以爬山哈，也很好的景色。我都是下午不是太热的时候，在山里面，然后山上，然后走过来，还有个小湖很小，但是景色不错，很少很安静，欢迎大家过来哈。好，现在是讲一下今天的这个信息哈，我们先读一段圣经。有人问这个系的最后一讲，也可能不是最后一讲哈，福音系的可能还会有哈。已经讲过几个了哈，这是可能其中一个哈。这边读一下圣经哈，在以西结书旧约里面36章26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哈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就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好，以西结书37章5节。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，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，我必给你们加上筋，使你们长肉，又将皮遮蔽你们，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，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好，这边哈，这里讲到神的话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心，把一个新的灵放在我们里面哈，要把我们的实心换成肉心啊，我们的心常常是刚硬的，但是人很难改变内心的，我们好多法好多这国家有好多法律啊，要惩 惩罚这些作恶的人，但是呢他们可能很难改变人的心，真的改变人的行为。改变心的话是要神才能改变人的内心哈。神可以把我们的刚硬的心融化了，把我们封闭的心打开了，人是很难的。所以呢神说要给我们个新的心啊，把实心变成肉心，神可以做到。另外他说到神要他的气息进入我们里面，我们就要活了，骸骨可以复活。为什么说我们是骸骨呢？其实我们在没有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的灵是死的，没有神的灵，我们灵是死的，所以在神看我们是死的，我们像骸骨一样。但是如果神的灵进到我们里面的话，怎么样？我们就活过来，在灵里活过来。所以神的灵进到我们里面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像骸骨一样，就重新有皮有肉长起来，然后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。所以神应许给我们，把我们的实心变成肉心，灵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就活了。这是旧约里面的预言，这个预言应用在今天的耶稣来的时候，应用在耶稣来的时候，耶稣来，他改变了人的心，啊，人心能够归向神的国天国，他把神的灵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借着神的灵能够活过来，能够得到这个新的生命，耶稣基督属天的生命。我们说耶稣来的时候，他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。我们圣经叫旧约和新约，耶稣来开创了一个新约时代，也叫恩典的时代。在耶稣来之前有400年，大家都知道哈，400年神没有赐下话语，旧约圣经写到公元前400年就停了，这是神透过以色列的先知把神的话语赐给以色列人。公元前400年的时候神不再讲话了，我们叫沉默的400年，沉默的400年。当耶稣来的时候，犹太人的属灵光景已经很荒凉了，当时有好多那种世俗化的希腊化的一些人，他们掌控了中间的敬拜，他们叫撒都该人、啊、他们是世俗化希腊化的，已经说世俗为伍了，不再相信复活。还一批人的话叫法利赛人，他们呢是已经是僵化的一些啊宗教领袖，他们是注重外表而失去了内心，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却没有敬虔的内质。所以当时的光景，犹太人的光景已经是在属灵上很荒凉，而且呢他们的国家已经被罗马所统治，已经成了被异族所统治。他们的王是谁呢？是一个外邦人，是以东人，不是犹太人哈。那王叫希律王的，王的话是一个外邦人，还不是犹太人。所以他们的话已经是处在一种属灵的光亮的里面，处在外族的统治之下。所以他们在等什么？在等神应许的弥赛亚来。那神性就从应许说要给他们一个救赎主、救世主、救赎主哈，来拯救以色列人，来建立神的国度。他们在等待弥赛亚的到来，也就是叫受膏者啊，有君王、祭司、先知与一生的受膏者啊，以色列人在等弥赛亚来。而耶稣是谁呢？就是他们等的弥赛亚，对不对？耶稣来就是要应验圣经所应许的。但是呢，耶稣来的话，他不仅仅是拯救犹太人，还有拯救外邦人，也就是我们这些非犹太人的人哈，他拯救外邦人，外邦和万邦哈，意思一样哈。说耶稣来的时候，当时已经是罗马帝国统治那个亚非欧那一片地中海那个区域哈，当时希腊已经文化已经是传播到各处，当时那个帝国的道路的话是条条道路通罗马，就是帝国的这个是交通很顺畅，所以呢当时为福音的广传提供了条件。说耶稣来的时候怎么样？刚才诗歌唱的，他像光一样照在黑暗里面，对不对？像光一样照在黑暗里面，读一下圣经哈、啊。 在马太福音四章十四节哈，我读一下哈。西布伦地、拿弗他拉地，就是沿海的路，约旦河外，外邦人的加利利地，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。从那时候，耶稣就传记到来说：“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”阿门。当时黑暗笼罩大地的时候，啊，人都在这黑暗的里面的时候，叫死荫之地，啊，死荫之地，没有光的地方，被死的阴霾所罩住的地方，人看见大光，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大光，有光照向他们。耶稣就开始传道，说什么？神国、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耶稣把神的国带到人的世间，带到人的心里面，而且把神的灵赐给我们，神的国就在我们的里面。啊，耶稣来带来神的国，他来做什么呢？我们读一下《路加福音》四章十八节。他说：“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高高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”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这个贫穷不仅仅是金钱的贫穷、物质的贫穷，还包括我们的灵里的贫穷。就像刚才所讲的，我们灵没神的灵，我们灵是死的，在灵里是死的，而神来就让我们在灵里富足，把神的灵赐给我们，就灵里富足。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啊，我们当时好多的话是处在这种被掳的光景里面，可能被外族统治者的一种被掳啊，一种是被罪恶所捆绑，也是一种被掳啊，现在罪恶的里面。但是神什么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以前我不认识神，不认识真理，不认识世间的天国，但是神来，耶稣来，让我们瞎眼的可以看见，看见美好的光景，神给我美好的盼望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让我们从各种的捆绑里面得到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啊，神的恩典的日子已经来临啊！这耶稣来的话，就把上好的消息、大好的消息带到世间。我们叫福音，就是好消息。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，可以重新回到神身边，得到神的救恩哈。耶稣来，他带给人、带给世人神的救恩，也宣告神的审判。耶稣说：“世上有几条路？只有两条路。世上只有两条路，一条路呢是通向永生的，这路比较窄，比较难走，比较崎岖难走。一条路的话是走向灭亡的，这个路很宽阔，但是呢很容易走，人走的也多。所以呢没有第三条路，只有两条路，一条路走向永生，一条路。”走向灭亡。我们在美国有两个党哈，民主党、共和党，对不对？大家还观点不一致哈，大家有那个民主粉，有的共和粉哈。台湾的话有绿粉蓝粉哈，绿党蓝党哈。大陆那个社会主义道路、资本主义道路，对不对？但是不管你是蓝党、绿党，不管你是共和党、民主党，还是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，我们只有两条路可以选。either 或者我们走在永生的道路上跟随耶稣，或者呢我们走在灭亡的道路上跟随世俗。所以我们只有两条路可以选。为什么要走到灭亡里面去呢？因为圣经说我们人人都有罪啊，都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，所以呢而且我们要面临神末世的审判。神在末世啊，这个有一句古话说哈，千万回归疏而不漏啊， 这个不是啊，叫不是不啊，对这样，对没错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对对对对对。所以我们说，我们都希望现世报，对不对？但是的话，神的话有个末世报，末世有个审判，他审判每个人在今生所作所为、所言所行、所思所想，我们所说的话、所做的事、所想的我的思想，都要通过神的检验、审判。如果我们没有做到神的标准，如果我们犯了一些罪，心中有一些不好的思想，有恨人的想法，嘴说了一些这个谎话、谗语，神都会判我们有罪。这个罪的结局就是什么？就是死亡。我叫下地狱哈，就下地狱就是死亡。反之，神说，如果我们悔改归向耶稣，向耶稣承认我们是有罪的，向耶稣承认，愿意跟耶稣说愿意我们悔改归向他，他就赦免我们，他就担当我们的罪，替我们，他已经替我们死了。刚才 Alex 弟兄讲，他的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死，他为我们付上罪的赎价的时候，我们就得赦免，我们也得永生进天堂啊。这是比较通俗的说法，我们叫永生和灭亡，天堂和地狱哈。其实在旧约里面的话，对天堂地狱的概念不是很清，讲的不是很清楚，不是很多哈。但耶稣来讲的很清楚，他讲了很多天堂地狱的一些描述，天堂里面有什么样子，地狱里有什么样子哈。天堂有很美好的一些房子给我们预备哈，有很好的基业给我们预备，灌溉为我们存留在天堂里面。地狱里面的话就是火湖，然后不灭的火虫，不灭的虫哈。所以呢，耶稣他特别的把天堂地狱讲得很清楚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两个选择，两条道路，或者我们跟从主耶稣进到永生里面去，或者我们靠自己跟从世俗进到灭亡里面去。所以呢，我们的话要走两条路，我们要走永生的道路，对不对？要走永生的道路。所以我们这些已经蒙恩得救的人哈，我们已经认识主耶稣、跟从主耶稣的人，我们要怎么样？我们要传扬耶稣的救恩，我们也要宣告末日的审判，我们要走耶稣的脚步，走做耶稣的事情。我们再看一下这段圣经哈，这段圣经就读经到此哈。启示录第3:20，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这边说耶稣在叩门，在敲我们的心门，在敲每个人的心门，每个人的心门敲门。如果我们听到开门的话，他就进来和我们一同坐席，我们就和他在一同享受天国的一种福分。我们讲几个例子哈，讲到神怎么敲开中国的门哈，我们现在好多都是中国，或者华人或者中国人好了，华人哈，神怎么敲开中国的门？当时福音耶稣基督哈，这个复活升天之后的话，教会开始，公元大概三十几年，教会开始从耶路撒冷传到了亚洲，西亚传到了欧洲，传到印度，但是呢没到中国，还没到中国。传到中国的话是公元600年的时候，已经过了500年了才传到中国。什么时候呢？唐太宗李世民的时候，景教从叙利亚传到中国，传到中国，这是第一次福音进入中国。但是呢后来碰到唐武宗灭佛，外来宗教全部被打压，最后的话被连根拔起，没有留下来。第二次的话是公元后1300年，又过了几百年，元朝的时候，天主教也传到中国，但是呢，经过元末明初的一些动乱的话，这个教会也没有存留下来，也就消失不见了，两次都没有存留下来。 第三次是什么时候呢？明末清初的时候啊，第三次进来，那就很近代了，很近代了，就是天主教传教的啊，耶稣会。他们后来的话会碰到一些问题是什么？就是说这个教会和这个中国的皇帝发生了争执，礼仪之争，最后的话引来雍正禁教，整个教会全被打压，被取缔，最后的话是完，基本上就是被连根拔起啊，就可能有些底下的还存在。所以唐朝明元朝明清的时候进来三次的时候都没有扎根下来。我们中国叫什么？神州大地，对不对？我们自称是神的这个土地，但是呢我们对神封闭上千年啊，对神封闭上千年，几次传进来的话都几次的话没有扎下根来。有一个宣教士叫范礼安，他在澳门的时候几次想进入中国宣教，结果呢几次进不去，但中国不允许外国人来宣教。他就喊了一句很有名的话，他说：顽石啊顽石，你何时才为我主开裂呢？顽石啊顽石，你何时才为我主裂开呢？就是今天的题目啊，顽石为主开，对不对？我取这个这句话来做今天的题目啊。或者说石头啊石头，你几时才为我主开放的，为我主开放的。他把中国叫做顽石，对主封闭上千年，敲了三次，居然开了之后又关上了哈。他说：“你何时才为主裂开呢？顽石，顽石，你何时才为主裂开呢？”没等很久，神派了一个勇士过来，是谁呢？第一个新教的宣教士叫什么呢？叫马里逊。第一个插上中国地图的新教宣教士，他1807年到了广州，是伦敦传道会派出的传教士啊，马里逊，他是神派的勇士来敲开中国这个门的。有一句话讲得很特别的有感性，他说他面对的是冰封的心灵，是千年不动的顽石，是一颗颗尚未苏醒的心，但是他有一个什么锤子，就是耶稣的福音，要敲这个顽石，要敲这个石心，要把肉心赐给中国人哈，让骸骨可以复活啊！这个锤子哈，敲啊敲啊敲啊，很不容易，他很坚持。他来的时候一本圣经，不会讲中国话，他开始学习学中国话。后来他翻译了圣经，后来的话又写了编撰了一个英华大字典，马里逊哈，他没有这个合法身份，当时中国不允许传教士在中国，他只能用东印度公司的翻译的身份来在中国来传福音。但是呢，他是面对了很多的这种抵触，中国人的话还很顽固，心灵很坚硬，他讲的道没人听，流的泪没人理，打的种子被风吹散，但是要坚持，等了7年才得到第一个人受洗。7年呢，我们大概有谁有这么有担心的？7年到外邦异地他乡，学当地语言，然后学当地风俗，被人排挤，被人逼迫，然后别人不听，然后7年之后才得到第一个果子。哇，这个真是一个神的勇士哈，是那个敲开中国门的这个勇士哈。这个人叫什么？叫蔡高啊，这个中国第一个基督徒叫蔡高，他是他的一个文字印刷所的一个员工啊，他是这个近水楼台啊，最后信耶稣受洗。还有一个人是这个叫梁发，是中国第一个宣道士和牧师，是他所造就的，是他造就的。他死的时候呢是在澳门。啊，大的澳门，可以去澳门有一他的陵园，他站在那边。他当时他生前没有看到中国福音复兴，可能区区几十个人的这个这样的成果，但是呢，顽石终于裂开了，对不对？ 完实主义的开了，中国的门被打开了，后来就好多的传教士进来，大学生日形容一个内地会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，所以中国的这个门就被打开了，所以神就记得这么多的宣教士来敲开中国的门。今天我们华人的宣教士也开始去穆斯林国家传教，就非洲宣教，对不对？我当时在我们以前有一个成长会，公事的时候有成长会，有个姐妹叫小 M 姐妹，有谁还记得她？没人记得了啊。成长会的一个姐妹，她原来是林良堂的，一个小姐妹单身，后来去了吉尔吉斯去成长，那是一个穆斯林国家。我们还有一个查金巴这个叫黄忠培的，他台湾来的黄忠培弟兄，他后来去了非洲宣教，两个小孩子，夫妻两个，非洲宣教。他说开车到这边路都是这么颠的哈，开车好像是在没开车好像不开车一样，太平了。在非洲宣教，我们教会也有一位去了非洲，去了摩洛哥，去了马来西亚的谁呀
？Vicky，
对，我们也有一位哈。我们也不敢不落人后哈，我们有一个宣教士去非洲，去穆斯林国家哈，我们也在这个传承我们这个宣教士的这种角度哈，跟从宣教士角度。在中国虽然现在很多基督徒，但是呢，中国依然是个无神论的国家，还是很大的合场，很大的合场。有人说中国70%的是无神论者哈。中国的话，我们最高领导人的话，我们说他是坚定的无神论者，对不对？可能是那个最大的石头，可能最硬的石头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每个人都需要福音呢、啊。最高领袖需要福音，我们的百姓也需要福音呢、啊。那谁就给那个最高领袖传福音呢？有人传过没有？给篡国应该是就不用传了。给我们的习主席有谁传过？没有人哈，我们中间没有哈，但我也够不着啊。想传够不着，准备归途殉道吧。啊，对，真有，中国的有个牧师叫王银牧师，他是秋雨教会的牧师，他就敢敲这个石头，敢敲这个最大的石头，可能是最硬的石头，他公开说，对不起，我要讲我们习主席的名字哈。习近平，如果你不悔改，就要灭亡。我很勇敢，被录像下来，当做对证。他很勇敢，啊，敢敲着最大的石头。别人的话大概不敢啊，别人不敢。但是每个人都需要福音呐、啊，我们的习主席需要福音，对不对？我们的每个人都需要福音呐、啊，我们的总理是谁呢？都不知道了。我在台湾的赖总统需要福音呢，他是信主了吗？没有哈，台湾有几个就总统都是信主的，像刚才蒋总统，这个他的蒋经国士哈，马英九是蒋经国士，蒋中正是对，蒋中正是对，然后蒋经国好像也是，对，宋美龄是我知道。就这样，所以台湾的话，总统还是很多是信耶稣的。陈总统好像是信传统宗教，是陈水扁是吧？好像是。对。所以的话，我们的赖总统也需要福音，对不对？这个 Apple Alex， 勇敢一点，敲敲这个大石头，台湾这个大石头。很勇敢，很勇敢。这位王英牧师的话，结果他们因为这样的宣告被这个录下下来，最后成为罪证，他们就全教会被关闭，另外的话100多个同工被抓起来审问啊。这王英牧师被判了九年，罪名是什么？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，第一个，第二个是非法经营罪，非法经营就是卖圣经，然后属灵书籍叫非法经营，所以的话他就判了9年，现在已经第7年了哈，他2年就出来了哈，我先看一下他在狱中所写的话出来的哈， 是王一牧师在狱中的情形哈、啊。他说，如有人攻击我，我温顺如羊；如有人攻击教会，我勇敢如狮。出于耶和华的，我默然不语。我以前评价当权者时，是出于爱而不是出于恨。当我们提到当权者时，别人不会相信我们没有恨，只有我被抓起来时的顺服，才能让所有人知道，我真的是出于爱。其实他这样宣告是宣称是因为爱的缘故，因爱才敲这个石头叫你不悔改，叫灭亡哈、啊。因为人都走在两条路上，一个是灭亡，一个是永生，对不对？所以的话，如果你不走在永生上，就走在灭亡的道路上。所以的话，不管是我们的最高领袖，我其实很尊重我们的最高领袖哈、啊，很尊重这个我们当选者，他们有很多的政绩，但是呢，没办法，不信耶稣的话。要顶到灭亡里面去，我们要讲清楚啊，真理不能啊含糊不清啊。希望神在王一牧师演讲之后出来的话，再次为神做美好的工作啊。这是这个王一牧师，我们的一个榜样哈、啊，要学习的。讲讲我的例子哈、啊，我的例子就很小小的一个例子了哈、啊，不敢敲这个大石头了，敲小石头好吧？也不是小石头了，我们就是旁边的人啊。讲个有趣的故事哈、啊，我公司我们有几个同事打个打乒乓球的，我每周打三次哈、啊，很好的同事，三个人的话常打一块打，一个里面两个基督徒，我是一个，然后另外一个是一个是非基督徒。我一年前送了一本书叫《科学与信仰》，是威严写的哈、啊，就讲了一些这个适合这个理性的人去读的哈，《科学与信仰》。我给他说，给你读本书吧，他说好好好。我说我们有问题可以讨论的、啊、他说行过一个礼拜问他读了没读啊，没读还没读顾不上。过了一个月有没读还没读过了半年有没读、啊、没有后来不问了耐心没有了不问了，偶尔送个单张说我们教会也特别活动要不要来，哦有没太忙了不来不了，一两年的话就是推脱。结果在上礼拜应该是马尔德牧师来那个礼拜三，我做过梦，做什么梦呢？三个人啊，就三个人在经过一条很宽的河，100米的河到100米的河，有很窄的一个堤坝，很泥泞，很窄，这么窄，水的话流过那个堤坝，流到另一边去，水在流。他在最前面，煤气管都在最前面，在中间，我们这个在后面，就过这个堤坝。我们都快到还离对岸还有在4-5米的时候，这个同事在前面看得很清楚，就一滑就水里去了，马上就不见了，过顶了。我说哎呦怎么这真的是赶快救他呀，我当时离岸边就4-5米的话，就赶快跑到岸边去，把一个包一个背一个包甩在岸上，就下去就救他去了。其实我游泳的技术不是很好，在水里面不死，我潜水的话前4米潜过，四米的水潜过，但是潜不下去，有的会浮上来，很难潜下去啊。四米水可以潜下去，但是不行了。我想能不能救他？他这个水很大呀。我不管，跳下去准备救他去了。我想潜不下去，我还是那个水平不行嘛，潜不下去。他的话就他说哎呦对不起，他说我要沉下去，我要沉下去了，就在喊，很奇怪的，我听着他在喊，我要沉的。他就看着那水的话很像风一样，你知道，因为水像风。好快，飘得很快，啊，一下就飘了，好像是50-60米远，而且好深不见，好深的感觉，好几十米深。他一直喊，我要沉了，我要沉了。我说我当时心里一直悲凉，我说哎呀，没办法，我救不了他，我就沉。他那么远，50-60米，我根本过不去的，我潜不那么深，游那么快。我想完了完了，同事这次没救了，一阵悲凉，啊，结果就醒了。我看见什么？他还活着，没死。第二天赶不出来复印的。星期四、星期三周末，星期四去了，问他：“哎，你会游泳吗？”他说：“会呀、啊，你们在干嘛？”这属灵的意义对不对？他沉不是不会有，他沉是因为他没信主。那我就好印象深刻，赶快说，
这个礼拜有一个特会要不要来？一个特会，菲律宾牧师在讲到来的，要不要听？他说哦，没空，还是没空。这个礼拜三的时候我就说，礼拜四我没打球嘛，我说这个礼拜我想打，你要不要来？哦，我没空，我打网球。我要可能要继续的要敲，开始敲着我们这个同事的啊，我一个提醒啊，有个提醒啊，还没告诉他，没敢说的，没敢说。其实呢，我们已经错失过一个机会。你先讲吧，我一个很好的同学叫赵可啊，我们当时在1996年。来美国，我们是住一个 apartment， 大家都很接近，儿子和他儿子都是玩伴，年龄相当，儿子上学的一块上学，后来一块去 mission 买房子，然后在 mission 上学，我们都很近。他太太的话是在7年前得了乳癌，他当时不信主，他很彷徨，很无助，我会举行给他祷告，我说我给你祷告，但是呢你要先决志，他说好。绝对信主，然后就祷告他，最后，求神与他同在，医治他。后来他的手术很成功，现在已经过了7、8年的话，一直都是很好，他都没什么事。他绝症都没受洗啊。他的先生在2年前的时候，我们都很每次我们的过年过节都一块吃饭，一块在一起，然后常常在一起，那个关系很近近。他是这个人的话是一个。律师哈、啊，乱算律师了。他是在公司里面的处理，不是做刑事官司的，是公司那些商业的这个那种案件，可能更棘手，更难处理。他很厉害，他是博学多才啊，跟邓老师差不多哈、啊。这个什么都懂啊，比我厉害哈、啊。我的话是吊针小技，咱们讲过，以前讲过，动手啊，脑子好像没啥灵光啊，感觉他是什么都懂，但是呢，就是太聪明了。觉得啥都懂的话，他就对福音的话好像他就不当回事儿。跟他讲过福音，他不听，而且他根本就不当回事儿，觉得自己他都很聪明了，他什么都知道了，不需要耶稣了。结果2年前，他突然就得了脑血管瘤破裂，7点钟破裂之后，当天晚上就昏迷。我当时去这个急救室去看他。他已经是上呼吸机，然后人都没有意识了。然后我就按他的手的祷告啊，我说：“哎呀，他就是这个觉得自己很内疚啊，就是他一直没有机会给他传福音给他，传福音他没听啊，没一直没有抓紧。他手很凉啊，当时是冬天，而且他已经是身体已经是很低的状态，手很凉。我说他主要给他个机会，但是第二天他就没了。”所以真的机会没有了，所以就说好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错失机会的，好的时候机会错失的，所以的话我们要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。1996年的时候，我的岳父和我的父亲相继去世。1996年的时候是在20年前，差不多30年前，对吧？30年前他们去世的时候，当时我在瑞典，信主之后没有回国，没机会给他们传福音，但是我写了很多信给我的父亲啊，把写的信呢写得很情深意切的那种信哈，我甚至用那个申命记那个话来说，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，我将生死祸福沉浸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坚决生命，是你可以存活。这个父亲讲的话很重啊，我说敲醒这个心吧，敲开他的心吧。他有没有信主我不知道，1996年的话他其实我不知道有没有信主。但是呢，我的母亲、我的妈妈还有我的岳母，在疫情的时候也相继去世，就在应该是一两年前的时候，两个相继去世。他们两个的话是有机会听到福音的。我的岳母去了瑞典，她最后在那边受洗归向主，她来过美国呀，大家见过她的。我的母亲来这边受的洗，他们都是在主里面是。安息主怀哈。我们的家人的话，有好的还没信主的，有的已经信主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当时在我们的岳母的追悼会的时候，我们想这是个机会来敲啊，敲那些没信主的人的心呢、啊。
说当时我们没有，我们在八宝山，在八宝山的话有个大厅里面，很大一个厅，比这厅还大，很高的那个厅，他们是追悼会，放那个很大的一个录像，一个屏幕很大。当时我们没有去，我们当时已经回来了，许昕也回来了。我们当时三个人，我们就录那个录像，就短讲，唱一首歌，今生最美的祝福，然后讲了短讲，然后有祷告。当时的话，他就把这个放到这个方格山去了，放在我的这个短讲的上面。全体的那工作人员还有那个家人都看到了。后来我把那个短讲的话，我就写了一篇讲稿，我给他读一下，读一下。当时就是用这个短讲的话来敲人的心呐、啊，让那些听到的人，在人逝去的时候，他们知道他们要面对什么，逝去的人去什么地方，他们自己要怎么样走人生，要去选择什么道路，走永生还是走这个逝去的道路哈。我读一下哈，题目叫怀念哈，这是我这个写的一个短讲哈。我们每一个人。都和家人有过美好的回忆。当我们的家人逝去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怀念他们，并且很好奇，想知道他们去了何方，我们自己离世后又会去到什么地方，将来我们和逝去的家人还会再相聚吗？最近我自己的母亲和岳母相继离世，他们两个都是基督徒，我们相信他们已经回到天家，与主耶稣基督同在，在主的怀里得了安息。这是主耶稣应许给每一个信他的人的福气。今天我们的亲人离开我们，我们有万般的不舍，但是这不是永别，乃是暂时分离，将来还要再相聚，是在天国，在主耶稣基督的国里相聚，这个我们很大的安慰和盼望。这是真的吗？我以前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，我在大学里面读了五年本科，专业是半导体，也就是芯片制造专业，毕业后就在中科院读物理研究生。当时我相信人生只有一次，人死如灯灭，人生没有盼望，一切理想都变得苍白无力。在看到我们的家人离去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是绝望的，觉得从此天人永隔，没有机会再次相见。后来我去欧洲留学，认识了主耶稣，才发现主耶稣是真实的，神是真实的，人的归宿不是人死如灯灭一了百了，而是有一个永恒的生命。今天的结束是一个新的开始，天堂是真实的，信主的人在天堂里和主相见，我们也会在那里和我们的家人相聚。我希望我的每一个家人都能信耶稣，得到这个美好的福分，人生才有意义，人生才有盼望，我们才可以安然的与我们的家人告别，因为我们知道这就是暂时的分离，我们可以活在盼望里，希望再相见的日子。这是当时一个短讲哈，我想这的话可以触动人的心哈，让我们的家人可以归向耶稣嘛。所以我们要不管是什么人，我们都要回转归向耶稣。当还来得及的时候哈、啊，可能好多时候就来不及了。我们在来得及的时候，我们要传福音给我们的家人，给我们周围的人。我们先来祷告。我们一起祷告好吗？大家跟我祷告好不好？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，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
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把我的实际变成肉心，把你的灵赐给我，我愿意打开心门，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。我承认我是个罪人，我要悔改归向主，求主耶稣掌管我的生命，带领我一生的日子，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
谢谢一夫，
顽石为主开。